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非常感谢悉尼大学航空机械动力学院研究助理千伟黄博士愿意接受的采访哈。那么黄博士，我知道您是参与了观察到纳米级和原子级的铁电疲劳全貌的研究，是不是？
对，这是我们最近一项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吧。
什么是铁电疲劳？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首先我先讲一下疲劳这个概念吧，就是像比如人工作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劳累，这就是疲劳。那其实对于机器或者说材料来说，由于就是使用周次的增长来导致的一个性能的一个退化，就是指材料或机器产生的疲劳。在我们这个研究里，我们用的一个材料叫铁电体。铁电体呢，其实是现在的应用会越来越多，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介电材料。它的一个使用的机理主要是基于一个叫极化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极化就是它是一个有方向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极化从左到右，那这就是一个铁电体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基本原理。那这种极化的方向的从左到右，在铁电材料里呢，很多应用是通过电场来实现的。那就是随着使用周次增加，一开始你加电场，它能很快的响应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但到使用周次变长之后，它就无法对这种电场产生响应了，所以就是产生我们所谓的铁电疲劳。
像这种铁电材料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比方说用在电子产品中或者是其他的设备中吗？
现在铁电材料的应用的话，从大的方面来讲，比如一些存储器，然后还有一些电容器，这些里面会有比较大的应用。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就应该说是铁电存储器。就刚才我说极化方向从左到右，其实你可以看成是一个计算机语言的从零到一，从一到零这么一个反转，所以它在铁电存储器的应用现在是比较多的一个方向。
指向左是一，指向右是零，来存储数据。
对，
来判断。
对对对，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看您的这个研究是说，从纳米级或者是原子级看到它的这个铁电疲劳哈，这个全貌，就是说这么精细的一个级别看到这个疲劳的全貌有什么意义吗？
以前由于就是设备的受限，就只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宏观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机器它不再运作了，我们给它在这个铁电材料上施加电场，它不再对这个电场能响应了，但是我们没法知道它真实发生的机理是怎样的。那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能看到一个原子级别的机理上它是怎么发生，其实对于理解这个疲劳发生过程是非常有帮助的。
纳米级跟原子级差别有多大呢？
像我们这种材料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叫晶格常数这么一个概念。像我们这种材料的晶格常数的话，大概是在0.4纳米这么一个范围。原子级的话，比纳米级其实是更小的一个概念。现在最先进的，像我们用的显微镜，它可以看到，在显微镜里可以看到原子了。
观察到这个铁电疲劳现象之后，看到它的全貌，比方说将来怎么可以减弱，甚至是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有没有一个方向性的，比方说一个指引或者是一个前瞻呢？
在我们的这个结果里，其实我们就发现到，在随着施加电场周次增加之后，在一个材料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界面的地方开始累积到电荷，然后这些电荷会诱发那个铁电疲劳的发生。那个界面就是指就不同材料的一个分界处，或者是同一个材料不同结构的一个部分分界处地方。那其实对于生产或制造来讲，那方面的一个启发就是，那其实在生产制造中可以引入一些步骤来把这些多余的电荷给去掉。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能给到工业界的一些启示吧。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比方说现在用的最多的，比方说电脑、智能手机，是不是说这项研究比方说将来在实际应用中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时候，用了比方说铁电材料的这些电子设备，它们的寿命也会延长呢？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通过研究它这个机理来就是让工业界所启发怎么来制造一个更长寿命的一个设备，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对于环境这方面也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帮助到的，就像您刚才说的， 电子垃圾其实现在每年的产生电子垃圾非常多，而且又呈逐年上升的那个趋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无论对工业界还是对环境都是有所帮助到的。
非常感谢悉尼大学航空机械动力学院研究助理黄博士愿意接受的采访，非常谢谢您。
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